梅雨季节才刚过啊，啊，台风季节又要来了，是吗？
哦，过不了多久，可能连雪花飘飘都要来了呢。欢迎来到全台最丧专台穷丧的建筑 Podcast 频道建人543，我是老人，
让我们用平易近人的对话来跟你谈谈关于建筑的543。我是大杰。
哎，终于要来了，上班族跟学生七八月最期待的台风假啊，真好。
没有错啊，七八月月月都是31天，中间还没有国定假日，台风天简直是我精神的救赎啊。
哦，修蛋姐嘞，你不要把你心中渴望就这样念出来，你解渴那些台风的受灾户多么可怜，难道你没同理心吗？
啊、It's my bad。 况且台风还没有来，梅雨季节的暴雨呢就已经成灾了，四处淹水啊。
哦，现在地球慢慢走入极端气候年代，就是 extreme environment 啊，很多地方原本没有这些灾害的，但最近几年就常常会有啊。
什么？那个地方怎么会淹水？明明是沙漠气候啊。哦，平地怎么会有土石流啊的这种状况。
哦，就像是明明是建筑 podcast 频道，听起来怎么会像 AM 电台麦奇要来的感觉也是差不多啊。没不对，年轻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但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吼，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我们小时候的天气跟现在的天气真的是截然不同啊，天壤之别啊。
不是我在说啦，就是这个开始冷或开始热的时间变得很不一定，而且这天气越来越热，老人都快变成干了，啊，这雨下的又大又急啊，老人也淋不到啊。
哦，刚刚 please 我，为什么我会淋不到雨？
难道你要去淋雨吗？你说什么傻话？
在雨中等雨停，不是吗？张学友都有在唱，你都没有在听啊？不是重点，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讲古的啊，听众都会受不了了
啊。不是啦，只是前几周这个梅雨季的部分啊，高屏地区淹大水，嗯，让我想起这个话题啊。
哦，原来如此啊。不过前几周只是高屏地区淹水。纵观这几年下来，台湾很多地方也会淹大水，不是吗？
没错，这就是我们本周的主题。准备好了吗？
兹比赫啊，这些淹水自古以来都会有啊，像是黄河泛滥啊，尼罗河泛滥啊，大甲溪泛滥啊，浊水溪泛滥啊，自古以来都是常有的事情啊。
而且这些泛滥平原啊，虽然还是会带来这些财物啊，或是人们生命的损失，但是充满营养的水呢，也会带给土地营养啊。
没错，就跟我每天早上都要吃维生素 B 一样，好像没有关系耶。
不是还有维骨力吗？
啊，反正那不是重点啊，那些都是以前历史课本上写那些老掉牙的事情，我们要看现在啦。
我们现在呢，就是人四处抢土地，而人住的地方呢，怎么可以允许河川泛滥或淹水勒？
没错，抢粮、抢钱、抢土地。但是我们现在当然不可以让河水泛滥或是淹水啊，而且现在都市的土地也没有在种什么啊，没有在种什么凤梨酥啊，没有在种什么太阳饼的，所以也不需要什么营养。
对，所以我们都过得非常不滋润的生活，需要的是土地背后资本的灌溉啊。
啊，还有每天被太阳晒干，哎，不是啦。所以说为了让人的生命以及财产受到保障，自古以来就很多治水的方法。
你是说那个三过家门而 blue 的大雨吗？
不要再说那种侏罗纪公园出来的故事了啦，况且建筑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工作室，谁跟你三过家门而 blue
啊？ blue 了啦。
下面一位。
没有啦，我是说大雨治水的逻辑啦。
哦，最近因为那个天气实在太热了，我真的是太 blue 了啊。其实大禹治水逻辑可以说一直沿用到今天啊。
简单而言就是疏通跟防堵两招。防堵呢就是你我现在非常明白的堤防，把水关在堤防里面让它出不来。
出不来出不来。但是以前那个时代啊没有混凝土啊，防堵效果不太好， 所以他没有想到使用疏通这一招啊。
他把黄河上游的水呢排到附近的沼泽，让沼泽变成大泽，再把大泽的水呢慢慢的排到大海，好，减轻了这个黄河要负担的水容量啊。
哦，是哦，如果要讲一些具有台湾共识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台湾人有记忆点的东西啦，那我们就来讲保护整个大台北地区的圆山子分洪道了。
虾米？原来我们内湖区市民是有人罩着的吗？什么东西这么罩？难道是疏通跟防堵全部右上的那个圆山子分洪道吗？
好，那第一招疏通首先是在基隆河的上游接了一条盖在地下的河道。
这条看不见的河道在基隆上游水位炸裂的时候就近排到基隆山后面的太平洋，也就是在靠近有可爱猫猫的猴童村附近，然后把水给导出去。
哎，不好意思，我狗派的，不要偷渡猫咪的讯息进来好吗？汪汪
汪小Who cares？ 所以它就可以替大台北地区减少承接水的压力啊！以前很常淹水的戏子，哦，现在没有听到什么在淹水啦。
哎，不过呢，圆山子分洪道，即便用上第二招防堵，在基隆河河岸盖上高高的堤防，为什么台北市还是偶尔会听到淹水的消息呢？
因为河水暴涨只是淹水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雨太大，落在城市地表上的水排不掉，就会淹水了，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才需要设置排水沟啊。但是近年来雨真的越下越大，吼噜噜噜抽，排水沟容量不足以承受这么多水量，承受不住还是会淹水啊。譬如说悲伤了莫拉克八八风灾，曾在阿里山乡一天下下一年的雨量啊，
那天可是下了3000mm 啊，阿里山平均年雨量也才3900mm 啊。
哎，这个洪水状况也不是只有台湾有的啊。我们来讲一个东洋 Japanese 的例子。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都会区东京 Tokyo 的治洪水利设施是用什么样的逻辑盖出来的吗？
当然秉持着人定胜天的概念，当然就一直加高这些暂存疏流的水利设施容量啊。近年来有一组很惊人的照片哦，就是有一个看起来像古代神殿的地方。
哎呀，难道说是有很多巨大的柱子跟超级挑高的屋顶，感觉像电玩里面走到底端会出现大魔王的那种关卡吗？
那就是东京首都圈外郭放水路，它深埋在地下50公尺的地方。
50公尺 50 meters， 哎，就是地下16层楼是吧？
我以为是18层呢。
我不太迷信啊，我没那么迷信。但是你有听说过地下16层的地下室吗？
长这么大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啊。啊，这个要怎么做土方平衡啊？啊，问错问题了。嗯嗯，那这个设施是怎么起作用的嘞？
啊，不丢，当东京下起大雨的时候，东京都及周边好几个县总计四条河的洪水就会排到东京首都圈外郭放水路的地下五个巨型竖井中。
它的设计总容量呢约等于2680个标准游泳池。那竖井呢就是城市水体的暂存水塔啦。那这个水塔快要满的时候呢，它会再把洪水交给江户川这条擅长排水的大河，排到远远的大海去。
啊，原来井水可以泛河水啊，而且河川还有比较擅长排洪跟比较不擅长排洪的分别啊，真想来唱一首美空云雀川流不息啊。啊，不然你唱吗？
这个太老了，我不会唱。
我也不会，我是年轻人
啊。不，你是台湾人，不会唱日文歌吧？作为瞬间暴雨的缓冲水箱，东京都水灾的救星，它就是容纳大水，用这个空间换取时间，最后再把水排到大海里面，啊，这个都市就安全了。
哎，人民都幸福了，耶！哎，东京又度过了平安的一天，多亏了首都圈外郭放水路跟水利技师。
哎哎，但东京在去年还是淹了。
哦， 难道我们放生的太早了吗？即便他们有钢弹还是会淹水是吧？
他们还有哥吉拉呢。
哦，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咸蛋超人。
不要再讲这种不存在的东西了。随着这个降雨量越来越大，这些治水的方式当初设计可以容纳的水量越来越不够，或是这边有座水利设施不淹水啊，那边没有就淹了，这种有点硬碰硬兼赌气的治水方式开始受到考验，
有一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感觉啊。例如说同样在东京，去年水灾没被首都圈外郭放水路照顾到多摩川啊，就淹得一塌糊涂啊。
没有最高水位，只有更高水位，只有天空才是我们的极限。
哦，原来是诺亚先生啊，失敬失敬啊。你的方舟咧？
我的方舟拿去盖 CLT 了啦。
哦，阿内哦。
那除了大禹先生呢，自古传下来的逻辑呢，现在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解决水患这个问题。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个案子好了。
哎，不唔丢。首先，我们来讲荷兰的部分啊。大家都知道荷兰叫做低地国嘛，它原本就是地势比较低，低到什么程度啊？但是有地方比海平面还要低啊！
哈？什么？我原本以为我的自尊比海平面还要低耶。
哦，
没有想到荷兰这么低啊。
所以自古防堵的手段，也就是建堤防。那堤防这件事情对荷兰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设施啊。
那你知道我知道，就是川普不知道气候变迁的关系，海平面越来越高，原本荷兰的堤防设计容量已经渐渐的不足了，
加上暴雨，直到那一天荷兰终于又淹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噔噔噔噔啊。
在1995年呢，他们就又大淹了一次水，这证明了即便你盖了为百年防灾设计的堤防啊，还是会有千年一遇的洪水来袭啊。
千年一遇啊。
所以他们赶快开始紧急开会啊，举办禁湖，用远火来救禁水。究竟该怎么办呢？
也就是刚刚上面所说的，回复都市的含水量，比起雨水征地，不如雨水共存，或是还地给水。
荷兰是这个样子做的。首先呢，那就先把原本的堤防给拆掉。不要了啦。
哦，龙伯，龙伯，什么？难道这是反常识吗？啊，也不是，也不是啊，还是有的，只是他们把堤防盖到比较后面的地方了、啊。原本盖在前门，有没有？你家前院那边，只是把拆掉，然后放到后面你家后花园去盖，这样的意思了。然后留出了一块很大的泛滥平原，
也不用说什么泛滥平原啦，其实就是河滨公园啦。
河滨公园，我们肩并肩啊。没啦没啦，也不要说什么河滨公园啦，我们不如说肥沃月湾好了啊。不是啦，繁红原野好了啦，比较时尚啦，比较时髦啦。
我跟你讲哦，这一大片繁红公园哦，可不是像什么大安森林公园好吗？那个树都种不起来，这个繁红公园呢，可以多种很多树啊，多种很多草，当然也可以设计很多居民休憩的地方，还可以增加生态的多样性呢。
没错，像这样的公园啊，繁红公园那个尺度都不是那种大安森林公园的尺度，是好几倍的那种尺度。然后多种树，多种草，多的土壤面积就可以把更多的水吸到地底下啊。真的泄洪不够，其实我们还有最后一招啦，我们最后一招还是堤防，可以让我们维持生活。
这就是还地给水，现在这些水呢会变成地下水，水就多个地方可以去。
那荷兰另外的手法与水共生，就是把都市空间也考虑进去，
就是把都市空间的蓄水力也考虑进去。哦，你说很容易是不是？把广场全部铺设草皮就是了吗？
啊，非也非也，这该吗？譬如说位于鹿特丹 Water Square Bantamplein就设计了一个阶梯状下沉的广场，这个广场比一般的都市高层都还要低啊！平常就可以提供市民滑滑板啊、野野餐啊、打打架啊，没有啦，办办活动啦。大雨来袭的时候，水就可以暂存在里面，就像是一个下沉的浴缸一样，然后这些水积在那边，等待比较好的时机导流而出。
所以各位想想，如果整个城市多个十个 20个这样的公共广场出来，整个城市是否对洪水就更有耐受度了呢？更不会没事就发大水了呢？
可是卖救生艇的厂商会开始发大汗啊。啊，这不是重点啊，我是信的啦。这也是最近我疯狂的在画等高线的原因哦。
啊，原来你也是画志宏池的同路人啊。其实志宏池的水不会立刻的排入下水道，因为这样会突然造成下水道瞬间排水的负担，它会在下水道压力减轻之后呢，再把这些储存的水呢排到下水道里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台中七期有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叫做秋红谷，除了是生态公园之外，还是下大雨的时候有效的制洪池啊。
那其实原本这个公园是要开发成体面的台中国际会议及展览中心，但是因为问题惹上了官司，所以就不盖了
啊。不盖不盖了啦。
但是我觉得市民也是因祸得福啦，得到一个户外空间也很棒啊，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看啊。
当然啦，当然执行一个治洪计划有非常多的细节，我们就针对他如何做到与水共生以及还地给水这件事情，说明给听众来有个想象空间啊。
剩下细节部分呢，我们就交给我们的美术总监，在之后把相关的资料呢补充在粉丝团里面。
这样的处理手法，哎，虽然听起来很合理啦，但是其实这一片防洪公园原本就是可以拿来盖房子的土地啊，把同样的事情搬回台湾，是不是就会突然变得非常困难啊？光是让建商让出建地来做志宏广场，就有点太强人所难了。
就以我的家乡内湖为例啊，当初内湖科学园区其实是一大片泛滥平原啊，后来截弯取直之后才可以开始盖房子。
内湖其实原本是可以盖房子啦，只不过那个时候就是一些加工厂、住商混合工厂这种比较低矮的楼房。
但是那个时候呢，圆山子分洪道其实也还没有好，过大的水流呢在转弯的时候都会淹水啊，所以那一片呢其实原本是没有价值的土地啊。
现在价值可高了嘞，你看看那些企业总部啊，靠近大直的高级住宅区啊，都多亏了这个截弯取直的动作才得以发展啊。现在都一来一去呢，你知道吗？
吼吼，还好我们家很久以前就买来这边了。那现在基隆河在内湖这段的整治方式呢，其实就是防堵这一招，盖起了高高的堤防啊，然后提供了一些些的河滨公园呢，作为水量过多时分担洪水的空间。
你要知道啊，你若是要把一整排的高级住宅区撤掉换成什么防洪公园，这些有钱人会不会火就压起来了呢？
当然也是有人提案说把这个松山机场给撤掉啊，还地给水嘛，让撤掉的机场跑道呢跟荷兰一样呢，可以作为居民的休憩空间
啊。没错，同时间也可以拿来滞留洪水啦。但是啊，松山机场这就不是我们可以讲的范围了，毕竟包含政治军事的复杂问题，可能要上第四台上保洁的节目才会听得懂。
所以在这个台湾地窄人稠的地方呢，我们又寸土寸金，台湾的都市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有个像样的治水呢？
讲完国土计划等级的荷兰防洪公园
乡下，
日本的东京都外围地下水乡
也是乡下，
跟我们基隆河上游
还是乡下
的分洪道，是时候轮到我们的主 key 了，海绵都市。
啊，那跟海绵宝宝有关系吗？是说现在才要进入本周的主题会不会太晚了？
回过头来还是举你家为例，你知道台北市有65座永久抽水站跟21座临时的抽水站吗？
啊，原来抽水站这个产业还有临时工哦，怎么听起来这么血汗啊？
没对，我们这边查到资料说，下在大台北地区的强降雨通常若刚好不巧遇到月圆涨潮，你知道人生偶尔就是会这样子啊，河水水位比下水道高，无法把雨水顺利的排到基隆河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透过抽水机 tulet 把水抽出去。
哦，那如果不靠机械抽的话，城市要怎么防大雨嘞？难道台湾都市遇大雨就注定淹水了吗？
其实各位可以想想看啊，原本天上下的雨落到土地上 就会被土壤吸收掉了。现在都市中土地不是变成水泥房子，
还有钢骨房子
之外，就是柏油路了。土地不吸水，都交给人工排水排到河道，水其实就少了很多地方可以去了啦，他没办法出去猛溜烟了，
所以这样的水就生漆漆了，我就淹你他。没事，在全球都市化的影响下，水可以去的地方是越来越少，所以呢，有人就思考说，怎么样可以让水去的地方增加呢？减少这个对抽水设施的依赖。
首先第一件事情哦，就是要先回复都市土地可以吸水分这件事情啊。
讲到都市吸收水分这件事情呢，不好意思啊，我们又来抢这个都市设计的饭碗了。差不多呢，要回来讲一下我们自己的本业了齁。
本业？你是指在 Podcast 上演出话剧这件事情吗？
不不不，我指的是每周从不休息的文字内容农场农夫这件事情。
哦，原来如此啊。哦耶，不是啊，你说难道是传说中的建筑吗？
巴巴巴巴巴巴
呵，没拜。
万丈高楼平地起啊，我们把海绵都市微分微分再微分看超细，也就会看到我们的建筑啦。那听说老人你最近是在画学校的平面是吧？如果我们依照这个公共建筑的规范来看啊，你应该免不了是要处理水的问题吧？
乌诺，最近在跟机电技师瞧雨水回收的事情。原来雨水回收还要分来源的啊，你知不知道？
好像有听说过耶。这个技师啊说，通常啊会把屋顶上面比较干净的水啊收集起来浇花啊，
然后像在那个地表上啊，那滚过红尘的啊，冲刷过树叶的啊，洗净铅华的水就会放给他自由随他去了啦。
原来如此啊，比较有社会历练的雨水呢，我们通常就不会收集。难道我们就这样子放任他们不管了吗？
其实没有，其实雨水到地面的时候 down to the ground会在地面上打滚，形成江湖味十足的雨水，然后这些雨水会首先选择入渗到泥土里，滋润泥土。
当雨水降落到地面或人为灌溉时啊，由于重力的作用以及毛细管作用，使得水分渗入土壤之中。这就是入渗的概念啊。那其他的嘞，难道就这样消失不见了吗？
不会消失哦。由于泥土有一定程度含水的极限，当泥土再也吸收不了水的时候，水就会浮在土地上，形成所谓的地面径流。
这些变成地面径流的雨水啊，通常在规划上就是被导入排水沟啊、草沟啊等等的沟渠啊，或是透过阴井收集，最终呢排进城市的下水道。
修蛋之类，在排入下水道之前，其实雨水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你听过雨花园吗？
你说在建筑物上面规划滑水道的概念吗？而且是给雨水滑的滑水道吗？
嘿，幽默呢。雨花园简单来讲，就是利用雨水会流动的特性，预先在建筑各处哦。你看，你要从三楼流到二楼，二楼流到一楼啊，这些都可以画，预先在各处规划路线啊。然后雨水就会像是参加百战百胜一样，在房子四处闯关。
接着呢，设计者就会趁机会在水闯关的路径上面呢规划各种不同的植物啦。这些植物呢就像关主一样，会淘汰大部分的雨水，把它收起来。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于是大量的雨水就被植物吸收了，然后剩下的雨水因为重重的阻挡，流速变慢，就不会快速的冲刷地表上的泥土，然后最后慢慢的、默默的、孤单的流入地下水道了。
这样子雨花园的植物呢也不用特别灌溉了，老天爷都打理好了。
除了园丁失业之外，好像很省功夫，也没有什么坏处啊。
没关系，这个园丁先生可以去领取补助，
还可以转行到森友会里面当园丁。
那除了这个雨花园之外呢，我们作为都市的一部分，其实建筑也可以利用，比如说透水性铺面啊，不是种花种草，都可以帮助水渗入土地，减低雨水对都市在时间以及空间上的威胁哦。
透水性铺面就是大家停车场啊，或是人行道上看到那种有孔的啊，水泥砖盖出来的地坪啊。最近绿化保水检讨到泪流满面啊，这样的建筑景观设计可以说是尖端潮流，多多益善。
还有像我们在绿建材里面所说到的透水性的柏油啦，虽然说那个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但是海绵都市就是要把雨水都吸起来啊，
下面哦，吸起来。
好了，终于来到最后一趴啦。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是在说新加坡在城市周围富裕红树林，说是他们可以用来防洪或是防止海水倒灌。
是哦，我们淡水河有很多水笔仔啊，你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规划一下？你来先说说看你会怎么做。
我可能会在官渡边坐的渡轮呢，边唱桑田佳佑的破浪强尼，然后边往岸边投射水笔仔幼苗，这样子像射飞镖一样，这样咻咻咻咻。你嘞？
红树林除了防洪之外，还可以增加生物多样性。看在生物多样性就是我们下一集的主题上，我就不阻止你这么做了。那我就唱比较 local 的海波浪来加入你好了。
那我们要不要在船上烤点牡蛎来吃啊？
啊，我比较喜欢吃辣啦，你知道淋辣汤较好，喝蛤蜊汤对身体比较好。快乐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又到时间说拜拜了。那本集就差不多在这边结束了。
最后还是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啊，参考资料都可以在描述档找到连结哦。
我们的美术总监都会把本周相关的内容做成前导预告，放在脸书粉丝页，想要更清楚我们在讲什么，都可以去逛逛。
如果有什么意见或真的很喜欢我们，欢迎各位到脸书粉丝页以及 Instagram、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尽快回复。我是大姐，
我是老人，我们下下周天公再会，啵啵，
拜拜。